天父，今天早晨我们就带着信心来投靠你来仰望你的救赎，来仰望你的赦免仰望你的宝血的洁净在你这里有生命的活泉，这活泉流出来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让我们抬头仰望你，见到你的光来照我们的心我们在你的光中。与你来同行在你的光中得洁净，在你的光中得信心、得力量。凡仰望你的，必然得救当初摩西在旷野举蛇，凡是仰望那铜蛇的，就得了医治得了拯救。那今天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成了那一个被举起的那一位今天你的赦免、你的怜悯、你的洁净的恩典都没有改变我们。早晨，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来迎接、来接受你的恩典的浇灌我们谢谢主你的话几千年从不改变里面带着你的慈爱恩惠，带着你的圣洁的光，我们就祈求你今天早晨再次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施恩，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读25章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25章一直到32章讲的是对列国的信息。这里面主要讲了7个国家，我们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其中都有一些段落是专门讲给列邦的，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周遭的这些国家以西结也是一样但是他好像没有。以赛亚和耶利米讲了那么多的民族主要讲了7个，而且其中主要的段落是讲给埃及的，从29章到32章那今天我们读的25章呢，是讲了4个民族它的这个格式是很一致的开头总要是讲到为什么要定这些民族的罪然后呢就会讲到神的审判所以他用这个所以来连接所以之前是讲到他们的罪，所以之后呢是讲到上帝的审判所以那第4节针对这个亚扪人，他会说，前面当犹大人被掳的时候，那时候你们便因这些事说啊哈，这讲出他们那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所以第4节就所以第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这也是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当别人受上帝的惩治、被外邦侵略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出手相助，而是在旁边呢幸灾乐祸。第7节就是所以讲到摩亚人的时候，第8节是讲到他们的罪第9节就是所以讲的神的审判。以东人第12节是讲的他们的罪13节就说所以所以这个句式都是一样的。15节讲的腓力士人的罪，16节所以神的审判所以呢，这4个民族神给他们定的罪，主要是他们对受惩治的犹大人的反应态度那对我们今天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当别人受管教受灾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受管教的人的态度是什么？尤其是在弟兄姐妹之间教会里，那这是对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去思考。从这个信息的时间来讲这个25章开始，这些的信息呢，不是一次性得到的先知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前后陆续的收到神给他的这些的信息他是把它。汇总到这里你注意26章是讲到11年的11月初一，那这个时间是已经是这个城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了因为耶路撒冷被毁是11年的5月初10然后你再看29章29章第一节说第10年的10月12日，那这是又之前的一年你再看30章的第20节。11年正月初7，31章呢是11年的3月初1，32章呢说 第一节说十二年的十二月初一日啊，以西结很仔细，把他每次听到神的话语啊，时间都记得很准确，连那个日子都不变哈、啊。所以这些你放在一起就看，就是这是这几年间哈、啊，差不太多，第十年、11年、12年哈、啊，这几年当中陆续收到的关于列邦的信息，把它汇总在一起，所以它是有编排啊，有设计的啊。那25章里面的讲的这四个民族所犯的罪呢，有很类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啊。先看亚门人啊，亚门人的罪在第三节哈，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啊，这是他们的罪啊！神要定他们这个罪，就是当别人遭灾的时候，他应该是受提醒。亚门人，大家记得哈，当初巴比伦人下来的时候，在那个十字路口，他是撤迁，是先打亚门呢，还是先打这个以色列？那后来撤迁的结果是选择先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亚门人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一线之间哈，本来他们应该落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境地哈，他们并不比犹大人强在哪里，但是呢，他躲过了，暂时躲过了这一劫哈，他应该受提醒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这种地步？他不仅不受提醒，反倒这个时候觉得哇、哦，你看他们遭灾了啊，他在那里幸灾乐祸啊。第六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啊，这是他们当时的那种态度。那这个呢，是很招惹神的这个审判哈。所以没过多久，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哈，后来巴比伦的大军又下来哈，这一次呢是把亚扪人呐、摩押人呐全部这个打下来哈。那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提醒哈。所以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哈？这个当看到有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身边的人哈，受到这个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落到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当中哈。我们自己要受提醒哈，我们并不比别人强，神只是给我们存留怜悯哈，暂时没有让我们落到这种的管教惩治当中哈。那我们自己要快快的悔改哈。摩押人类似哈，那摩押人呢，他主要的是骄傲的问题哈。第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希尔人说，看哪、啊，犹大家与列国无异，他们瞧不起犹大人啊，觉得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虽然有圣殿呢，虽然这个神的选民呢，你看看如今他们跟列国一样啊，遭到惩治哈、啊，所以他是一种骄傲的心态，摩押人。那这种心态是在我们里面是很容易会出来的，我们容易说哈、啊、这个 A 好像我们比别人强一样啊，但这个并不是这个实情啊。以东人是借机报复犹大人啊，因为犹大人统治过以东。那如今哈，这个以东人呢，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参与到这个掳掠犹大人的当中啊。第十二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啊，耶和华要惩治他们啊。讲到非利士人，在第1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远仇恨，要毁灭他们。那这个呢，是很恶的一种的心态哈。那不爱看得见的人，看得见的弟兄哈。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们是爱神的哈，所以千万不要心中有一种的怨恨呐、苦毒啊。当别人遭灾的时候，趁火打劫，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15节有这样一段话啊，他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神在看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的心态，我们对别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哈，相比之下，在出埃及记的第23章第四节，哈，表现出上帝希望神的选民应该怎样去做，是蛮有怜悯的，即使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仇敌也是这样的，哈。 在出埃及记23章第4节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榻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榻。”那他特别提到哈，是你不喜欢的人，你的仇敌啊，你的恨恶的人、恨的人，他们遭灾了，他们的驴啊、牛啊丢了，或者是被压住了哈，我们也要出手去帮助哈，这是神怜悯的本性的表现。那他也希望他的子民是这样。到8月13号哈，国内有一个维权律师叫高志胜的哈。失踪整整4年啊，就是被政府抓起来也，家人问也找不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呢，是专门在国内为那些弱势群体打官司的哈，所以政府很不喜欢这种的人。他们当中很多的律师都被抓起来了哈。那高志胜他是基督徒，但特别呢，他是为那些的法轮功的人去维权，因为很多法轮功的人被打压得很厉害哈，火灾器官呐，就关起来啊。好多人，所以他就为他们打官司，结果他自己被抓起来了。基督徒就是看到人遭灾的时候，哪怕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不同的，那也出于这种的怜悯去帮助他们这是神所希望看到的是今天我们看到这4个民族的反面。
这一章我的分享主要在后半讲到以东跟腓力士人，这里讲主要讲到要报仇。我每次看到这个报仇我心里面就有很多感受。我觉得我们常常说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悠久什么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讲究报仇的文化，因为我们从很多的电视一些俗语讲到什么君子报仇3年不晚然后有仇不报非君子然后历史课也强调勾践卧薪尝胆这都是复仇然后其实我从小长大我会很困惑。我觉得我们从小都说不，这个复仇不好，然后要原谅，要什么？可是长大以后，你发现你看到这些政治新闻时事所有的国家之间都是报仇只要这个国家好像犯了那个国家怎么样，这个国家马上就有一个什么报仇、复仇性的一个措施就出来了，所以我会把我弄得很 confused 为什么我们从小面的时候教的跟长大看到的都不一样？而且这个社会教的是一套，到了国家的 level 做的又是一套，所以会很 confused。然后最近我们幸福小组不是常常会有一些短片嘛？然后有一个是爱城故事吧？那个华兴牧师他在述说他。所经历到的那一个卢刚杀人的事件，91年它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他后来就是他被就是被卢刚杀的那几个人之中有一个是他们的副校长叫安妮，然后那个安妮她父亲是个宣教士吧，是在中国宣教的。所以他跟他3个弟弟都是在中国出生，所以在他的丧礼的时候，他的3个弟弟好像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家人，他反而是去安慰这个卢刚的家人，然后这个给了那个华西牧师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他也是在中国文化下成长出来的，他觉得要是他的话，他自己有姐姐。他很爱他姐姐，要是有人杀了他姐姐，他想他一定会也会想办法要去报仇不一定会做，但是心里面一定是这么想要去报仇。可是当他看到那个安妮的3个弟弟不但没有这种想法，反而去安慰这个杀他姐姐的人的家人 说到这个世上要是有一个家庭比他现在的心情更沉重的话，那应该就是卢刚的父母啊，因为卢刚的父母也失去了一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是基督徒，然后这个华西牧师就很被感动，然后他说后来他做了基督徒以后啊，他知道哦，原来我们信神的人相信公义是在神的手中的。所以，我们人要做的就是去彰显神的爱。这一章后半段啊，就看到人的报仇，还有神也报仇。可是，我就想要，其实报仇神可以的，但是人就是不行啊，因为神他才有完全的公义的。
顺着华梅刚才讲的哈，我也是有这个感受，就是公义是在神的手中。人当我们去想人想要的报酬的时候，常常是站在人的位置上面，我们看不见全面。所以，当我们自己去报酬的话，那这个多半是出自于我是 self-centered 的，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我们不是像神的立场、神的位置。所以，这所谓的报酬。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仇恨放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是把真，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把神的爱彰显出来了，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因为我正好昨天又在写那个 Biblical Counseling 的报告，正好就是看到这一段，就是他就好几个例子，就是在说，你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因为神的爱来原谅人家的话，那你其实自己的心中会有这个苦毒，这个苦毒称会成为，伤害你自己、伤害他人的一个重点。可以有分享一下，这就是回应刚刚华美说的。
你刚才提到一点，说神可以，人不可以啊，因为神在发怒也好，是在报复也好，他是针对人的罪，而且他知道那个度啊，人犯的罪是什么，然后根据他所犯的罪哈，是这个审判也好哈，所谓报复也好，所以像撒迦利亚书一章十五节讲的哈，神稍微发怒，神知道那个度，神是根据人的犯罪来降下审判，但是呢，人却怎么样？恼怒过甚，加害过分，就是人不知道那个度啊，因为人不了解事情，所以人不能这样去做啊。尤其是哈，我们常常很喜欢打抱不平，那这个差的就更远了哈。身在其中的人尚且不知道那个度啊，不知道实情，你站在旁边旁观者要替别人去打抱不平的时候，啊，那个偏差会更大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提醒。
这一章思路很清楚。刚刚华梅分享后面那一段，我一直在想前面那一段。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不要幸灾乐祸。亚门人这边讲到两个地方，他幸灾乐祸，就是当耶路撒冷圣城被亵渎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讲风凉话，说哈哈，你看吧。第二个是第六节。他们甚至拍手顿足，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幸灾乐祸是人很容易产生的一种反应，很自然。但神说不可以这样子。八节到九节那边讲到，摩押跟西尔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轻看弟兄，说犹大家与其他列国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神也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轻视神的选民，就等于是轻视神，耶和华神一样。我们人是罪人，我们很容易幸灾乐祸，我们也很容易轻看，甚至弟兄。但是神说，他都知道。11节说："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哇，这个很严重啊！你轻看你的邻舍，轻看你的弟兄，你幸灾乐祸，神就审判你。这一章用了4、5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5节1次，7节1次，11节1次，14节1次，17节1次。因为耶和华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他知道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不可幸灾乐祸，我们不要轻看别人，神不喜欢这样子。个人也是，整个国家也是，那我们能怎么做呢？ 替他们祷告，神会处理，不必我们去那边加油加醋。神知道，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一直到以西结书，都讲到外邦被神审判。我们晓得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当然以色列国会被审判，外邦也逃不了。他们怎么对待以色列国，就是对待神。所以我们要很警醒，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欢的儿女，要勒住我们的口舌，特别是我们的心，不要幸灾乐祸，不要轻看弟兄。
我是觉得这一章比较容易读，因为线路思路很清楚，但是呢，这中间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亚门人放在第一，并且用了七节的篇幅来写它。奇怪的呢，在第二个摩亚人那几节里头，第十节又是说亚门人。我就觉得这个亚门人的罪啊怎么那么重，这个前面有七节，第十节又是讲亚门人，放在摩亚人的里面。所以我是觉得亚门人好像看起来没有摩亚人那么骄傲，但是呢他们一直在下面使坏。我们要记得这个耶利米书第四十章的时候的王指使这个犹太人的将军以实玛利到耶路撒冷去把临时的耶路撒冷省的省长基大利杀了。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就是完全是在多管闲事，不担幸灾落祸，他还去参与到巴比伦来攻击以色列的事件中间。巴比伦人刚刚立定基大利做省长，好像当时的人还愿意服从，结果呢他与王朝的这个将军啊来做这个事情，不单是别人遭灾他高兴，他还要趁机来参一手。所以刚才牧师讲了，本来巴比伦来走在岔路上，可能要去攻他，但是先攻了耶路撒冷。他呢不单不反思，不考虑他有什么事情他是不对的，结果他还要趁火打劫，跟巴比伦一样的来欺负神的百姓。我过去对以色列，我是知道他是神的选民，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觉得我需要为他们祷告。就是慢慢的在读圣经以后，我自己觉得我们要为以色列全国的悔改向神祷告。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过去对以色列的印象都是从世俗上来的，觉得他们又贪婪又会赚钱，好像不怎么样。我过去不读旧约，但是后来读了旧约以后，知道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不管他们犯了多少的错，但是呢神把他们定下是神的选民，并且最后他们要回归。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神也要审查。我们确实不能够只是旁观，或者是有些时候还说几句啊哈幸灾乐祸，更不能够去参与一些危害他们的事。 当然对于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更要有一个不单同情心，并且真是遇事以后多为他们带祷。看见有弟兄迷失，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去使他们回转归向神。所以我读这一章的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联系到自己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要好好的做一个读了神的话就要遵行的一个人。